就是经常这样子说，他为什么会去吃屎？就像我们今天有人会喝尿一样嘛，对不对？只要我们今天有个观念，认为喝尿会补充我们流失的这个电解质，那么对于我们治病有帮助的话，啊，有人还告诉我说，嘿，最好你要喝尿前一天晚上啊，不要吃腥的东西，不要吃肉食，对不对？要多吃点水果，这样的隔天早上的尿哈，第一泡尿比较好喝，对不对？但是你有那个观念以后呢，本来我们觉得很臭秽不堪的东西也会变得怎么样，可以接受嘛。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我们气世界的受用无非都是分别心而已嘛，懂吗？今天的你看看有人吃牧草有没有啊？他也是为了一个健康的缘故，本来咬起来实在跟草一样，那涩的要命，苦的要命，不好吃，可是为了要治癌症的缘故，哦，有人嘛补咖啡系。那当然现在也有人把牧草变成粉比较好吃了，可是就是一个观念。我只要让你接受一个观念，你对那个气世界的受用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摆弄方式。由此就可以知道，你看看我们的气世间是不是一种受用性而已。那所谓变现是不是会这样子变出来，而是我们会转变它的受用。四大不会为我们的意志改变的，但是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分别心改变，同样一个气世间，我们的受用就会改变。所谓变现，变现是变化它的现作用的意思，并不是哦无中生有啊，变出一个什么东西，这是外人不懂为事的说法，把那个文言哈、啊、解释错误啊，什么变现万法，就好像无中会生有，这种破坏因果的说法是不对的哈、啊。所谓变现万法，是会改变气世间的受用性。只要我们的妄生的知见一旦改变，同样的气世间对我们的受用，以及我们跟着气世间的关联性，就会有不一样的作用。那不一样的作用，这就是变现的意思啊，变现万。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种子会有什么东西啊，它会变成这种桌子椅子啊，这么奇怪的东西哈。啊，云何因知气世间根生皆是此事所变，非离此事独立固有。没有办法独立于我们认识作用而有一个实质的四大生灭，四大自己因缘来去生灭，它本来没有主的，只是我们自己啊五蕴参与其中，用意识在这边作用，依着我们的苦乐受，就认为有我无我啊，就只不过是因为你造业万端而已。所以最后的结论呢，在唯识的说法当中呢，他说唯识无尽，教理无边啊，这个。讲唯识无尽这个说法呢啊，在从阿含止观一直到这个唯识家的说法，乃至于般若的说法呢，它的可以引的教理实在是太多了啊。那陈维师人就引一段契经的说，成就四智菩萨能随悟入唯识无尽的道理。那四种智慧的观察呢，第一个相唯识相尽啊，这个智慧是怎么观察呢？他说呢，一处鬼人天等随业力的差别呢，所见各异。我刚讲过了，对不对？那么恶鬼呢，就见什么脓血，人就见水，天就见琉璃，还差了一个等，就包括地狱。地狱呢，就见水是猛火，啊，这一水四象，一水四象，就是所谓的相为四象智。同样一个气世间，我们会有四种认识作用。所以你看看，境界有真实的吗？境界是真实的吗？由这一个相为四相智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唯识无尽，只是我们的四心分别没有真实的境界。没有真实的境界，并不是说告诉我们没有料，河里面没有水，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名言不决定，懂吗？今天对鬼来说，它就是脓血，它的名言就叫做脓血。对我们人来讲，它就是水，对不对？对天人来讲，它就是琉璃，有那个东西，可是呢，唯识而已，只是我们的分别而已，不是有没有那个主体性。唯识一直不论主体的，只论那个现象啊，那个现象的受用根本互相违背，对不对？四种众生看同样一个东西，有四种认识作用，那你说那个认识作用除了分别之外，还有什么主体性可言？它主体性根本不决定嘛，没有决定的自信见可言嘛。啊，由此可以知道唯识无尽。无尽不是说没有那个境界，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主体，不是哈。明明白，这就是讲坛，我就会承认这是讲坛。你说它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教室，就是灯， 对不对？可是很多人学佛法学空，就说啊，这真没有，对不对？魔力动画嘛的，这就是这样子的，讲这种很狂惑人性的话，这是不对的哈、哦。佛法不讲这个意思，佛法一定随顺于世俗地，说这个一切都是因缘有的。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实在有的？就是我们分别它有嘛，对不对？我们已经分别它有的，我们于是没有办法证明它是没有的。所以在我们的智慧来讲，根本没有办法用经验或者用哲学思维去辩证它的有无，它的有无是我们说不到的。既然说不到的，我们就改变我们对它的分别心，对不对？改变我们对它的受用，这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地方。这是第一种，相为事相智。第二个，无所缘，不需要有一个所缘境，我们也会升起事智。啊，这指的是什么？做梦。啊，所谓缘过去未来的一些梦境啊、像等非实有的境界呢，视现可得，彼境既无余意因而。他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们呢，做梦一样，会梦到过去没有见过的，啊，会梦到未来，未来可能会有碰到的这个梦里面曾经梦到过的境界，于是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梦有这个预言的能力，其实真的是白 chance， 嘟嘟啊后，可以嘟丢呢，啊，只是这样而已。你看啊、哦，我们的梦里面的一些预言的现象也好，或者过去的一些以为的境界留下来的影子，在梦里面的变现也好，根本在做梦的时候没有一个真正的所缘境。对不对？没有所缘境，你在梦里面也还是宛然有的，宛然有的。这么真实性会有一切的作用相，乃至于呢，在梦里面有人会因为梦的境界太可怕，吓得心脏病发，就死在梦中的也有，啊，这种大有人在。所以这种没有所缘境也会产生事的作用的这个现象，就可以过来证明什么？为事无境。不需要境界，一切的作用只是事心升起而已。啊，这是第二个道理。第三个道理，智因无导智，为渔夫智若得实境，彼因自然成无颠倒，不由功用因得解脱。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呢得病的人呢，他就执着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现象，对不对？他说啊，这里有什么东西，可是一般人看起来根本没有。如果一个人一个比如说发疯或者有幻觉的人认为有一个现象正是存在，如果因为他所见到的有境界就真的有的话，对不对？那么渔夫就是一般执着为境界有的那些已经得了什么疯癫症的啦、幻觉的人啊，他见为有，对不对？如果见为有，他境界应该也真实才真是有才对啊。如果一个外人没有办法承认的境界，可是一个有幻觉的人，他会把他幻觉里面的境界变成实有的话，那这种人跟已经有定有神通的人是不是一样？就变得一样了。他可以把他幻觉变成实有的东西了，那这种人就得到什么？得到神通智啊！神通智是无漏圣人是可以得到的智慧，他跟无漏圣人跟定中所现的神通一样，那不就是没有分别了吗？可是事实上，我们所见到那些幻觉的人，根本他的认为有的境界不存在，根本不存在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由渔夫，就是一些有病的人所现的视心分别的外境，可是实在他没有办法真实变现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为事无境。这是第三个解释。第四个解释，随着前面三个，当我们修行了以后呢，前面三个虽然是染污的现象，可是呢，它会变成大圆镜智。当前面三个随转大圆镜智以后，由这个现象事转成智以后，这三种现象呢，也会让我们了解为事无境。你看底下的三段解释，是随三智转智，好，就是随着前面三个啦，啊，随着前面相为事相智、无所缘事智、智因无导智，随着这三个妄以为有境界的认识作用，当转成大圆镜智以后，前面三种认识作用也会改变。比如说第一个，随自在者自转自，为以正得心自在。心自在那个心是旁边写个定就知道了，定。当你定成就以后，你到了四禅以上，最高到四禅的时候，你就得了心自在。心自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变化外师大，变成境界，对不对？变成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随着你的意念 就会随遇转变地水火风等，变成你自己受用的境界。这个在白法里面叫做定果色啊，定所成色。那境界如果是实有的话呢，如何可以变化呢？啊，如果说境界本来是实有的话，为什么在得定的人，他的神通他可以变化根本不存在的境界里面呢，积极地水火风随他的意愿变现成一个东西，本来不在那里的，他会变现出真的东西出来，对不对？虽然一进三相啊，四相，对不对？我们的前面呢，鬼人天地狱众生对境界妄以为有，对不对？可是你得到心自在，就得到定神通的人，他也可以用定果色变现四大为有啊。所以呢，这四大对于定自在的人而言呢，他是随心所变的。如果境界是实有的话，他不会随着心转变啊，对不对？可是呢，随着定自在的修学成功呢，他的心可以转变外四大，变成实在的境界。如果境界本身有自信的话，他不能够随着定神通改变的，对不对？他是地，他就是永远都是地，他不会变啊，不会变的。这是第一个转世啊的一种作用。第二个，随观察者智啊转智，他意思是说，如果啊你修出世间定啊，修世间定，在出世间定当中呢修啊这个法空观，随观一境界众相现前，尽若是时日宁随心转。随观一境界中央，就是指我们的三摩地啊。我们在修三摩地的时候呢，不是会变现白骨观吗？乃至于我们会见到，哇，这个世界地球所有的众生通通变成白骨走来走去，有没有？啊，这就是见遍世界都是白骨相啊。乃至于观佛，佛也会在我们眼前现前。这三摩地人修学法观啊，一切色境界观的人，当他观成就以后，他的境界就随着他的观察的能力就会现前。就会现前，如果境界是实有的话，也不会有这种现象才对。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说法，随无分别智，指的是说正入见到位满的时候呢，见一切法无分别，他在这个时候呢，唯见一切法的道理性，根本不见到相跟相的差别。他说，随无分别智转智，为起证实无分别智，就是入地以前呢，入出国以前所证的这个无分别智，一切的境相皆不现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只见到，他只在一些现象当中见到道理而已，他心就在道理上安住，他不见相，他不见相，相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作用啊，根本没有作用。境如果是真实的话，为什么对已经证无分别智的人而言呢，他不现起作用呢？啊，在成为圣人当中呢，就举这几个例子来反证唯是无境啊这套说法。那么呢，舍他僧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例子啊，我们以后再来读。他说呢，诸有成就如是世智者，了知外境皆非实有，故知根生器界皆为事变。啊，这是成为世论呢说一切啊世间呢都是为事所变的一段论证方式。底下我们就不讲啊，那是这个王一阳自己的说法，他说叫我们去读他的唯识通论，可是找不到了。好，倒数第二行，五。讲第五个阿赖耶识的业用，他说呢，第五个结生相续去后来先这个现象呢，被我们认为是真的有这个易熟的果报，随着照黑夜白夜啊，随着这个黑夜白夜一切夜呢，当作受果的一个总报主啊。我们来解释这个现象哈、啊。他说，所谓诸有情，有生必有死，死已必生，死了一定会再生。死死生生相续为断，相续无断，这个现象呢被称为叫做生死相续啊，被称为生死相续。可是呢，此生死位六世皆无，六世呢没有那种生死相续的现象。他前面一个啊，前面一个，比如说我前面一个念头心情还在哭，对不对？他碰到一个好的东西呢，欢喜的境界呢，你又变成很欢喜的，变成会破涕为笑，你哭的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如果我的心情它的自信就是苦的话，你不会变成乐的啊。昨天我也听中山仁波切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会有头痛的那个病啊。他说呢，当我在感觉头痛的时候呢，他就会知道我不是头痛，头痛不是我，对不对？我曾经也讲过这个例子，因为如果头痛是我的话， 那完蛋了，必须把我杀掉，头痛才会好嘛，对不对？那如果一头痛就必须把我杀了，那我怎么去证明到底有没有我呢？啊，这个我跟头痛之间的关系，头痛到底住在我的什么地方？这种彼此的关联性呢，就是一个公案所在。而六四呢，根本就是一种不相啊间断不相续的这个现象，它没有办法说明这个生死相续的这个结果啊。因为那么六四呢，会有极痛苦成闷局的时候呢，意于何事能够说是生死呢？啊，于此死而已往趋啊，往其他的六道啊转身，更执此根生结生相续也。如果只有六四的话，你怎么解释我们前后转世六道的这种说法啊？因果这种转生的这种现象，如果只有六世，六世会闷绝会断，睡觉很深度的时候也会断，对不对？前五世眼睛一闭，眼视就断，所以前六世都会断的情况底下，你怎么能够说明生死相续这个现象呢？他说只有什么，只有第八阿赖耶识，此事无忌，舍受相应，圆恒具足啊。阿赖耶识只要几元生，四元生，对不对？他只要四元生，这四元呢恒具足，一切时间都具足，这个以后我们会用白板整理哈。他的圆比较少，恒相具足，所以呢恒无间断，生死相续啊，生起相续。是故诸事无时此事恒有，前七转世都不存在的时候呢，第八阿赖耶识唯有他存在。所以呢，能够驱其他的六道转生的业力即尽，即舍此去的根生，见啊，随见舍处，上下冷处便起，生冷尽时，即八世全离生死，彼时方明全住死位，舍此去矣，复依余业余去八世即生，守住中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八世呢就住在一种中印的状态。父随外缘，外缘指的就是南京母血，跟我们有姻缘的父母。父随外缘得受生处，便趋彼处，取生处以六世便灭，就是你前面中阴的，中阴也一样会有六世，有五蕴，你前面中阴的六世跟五蕴生就会灭掉，那么呢，你就直受南京母血慢慢长大的胎生相呢为我，而是这个八世呢就直受精血注于母胎当中，渐次根生，乃得生长，乃至出胎，随其所应，六世就渐渐升起。即使舍身取身，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叫做结身相续。结身相续我们宛然是有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呢也必须要假设要有第八阿赖耶识，可是第八阿赖耶识毕竟没有生灭，只有种子与缘生灭，而种子是什么？这就是公案所在啊，这是公案所在。我们以后再来论这个关键啊。好，那么我们就是把这种结生相续的现象呢，认为是我们的组织，以此八世是白业跟黑业等业真正所受的异熟果，是以去后来先做主公。我们把去后来先这个结生相续的现象，当作是我的总报主啊，这是这段话的意思。我们还是把这个后面四行念完好了。随业受生，变异成熟，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讲异熟有三个意思，这是第一个意思，变异就是一直不断的转变啊。异性而熟，那个性也叫类啊，异类而熟。我们今天可能是人生，下一胎呢，我们可能受成畜生，对不对？啊，会说有畜生的形状，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形状长得不一样啊。你说这个不一样里面所住的神识是一个啊，所住的神识是一个，这个情何以堪哈？异性而熟，异时而熟，就不晓得多久哈啊，会去寿命长短，个人的果报都不一定啊。所以呢，所谓异熟有三个变异啊，变异就是说可能善的会变恶的，恶的变善的。啊，那么会改变六道的形体，那么呢，寿命长短意识不同啊，因果不同，故名为异熟果也。既然因果不同，这个现象就是甚深难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没有宿命通这种生灭性的智慧来去窥探，来去思维。 在佛教导我们九种不因思议的其中之一，就是业果相续这个现象。我们呢，在经教当中学习业果相续，是为了警测我们一生修道，对不对？要当生办道，断了这种结生相续轮回的相。所以呢，佛为我们讲因果，不是要我们真的认为有因果的流转，他借着因果流转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警测我们的心呐、要在这一世人生难得、暇满难得的情况底下，好自修行，这是他的用意。可是他同时也在阿含经的时代就教导我们九种不因思议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业果甚深。不要去认为我们呐、嗔恨多就一定生什么啊，我们呢淫欲多就一定生什么。不是这么单纯的因果关系的啊，因果关系呢还要靠缘来变化，因为缘变化的缘故呢，所以有三种变异，对不对？变异而熟，异性而熟，异识而熟，所以这种甚深的因果关系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啊。那他要懂得他的教诲的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要好自修行，因为人生真的是唯一六道可以修行的一种，我们不好好在这一次生办道，对不对？望来生啊，这一种望来生的这种想法是一种懈怠方逸的心啊，它是借着业果的这种甚深的道理警测我们好自修行。但是呢，业果相续这个现象不要在背后认为有一个主公，好不好啊？那这个现象呢，不要跟随着别人呢去谈灵魂转生这种说法，这种转生的说法呢，实在是落为鬼神道的说法。你有这种说法讲了又怎么样？讲了对你解脱有帮助吗？那难不成你要去求佛菩萨为你加倍吗？能够靠的是我们现在自力跟三宝的加持，对不对？趁你一根还有力量的时候好自修行，这个是有保障的。其他的你求，你把佛菩萨当作鬼神来求，这一种会把佛法整个堕落掉，整个堕落掉，流落为一个跟求神问卜一样的道理啊，那这种道理呢，实在是不可为。佛法是这么好的一门求智慧、增长智慧、熏习我们的修养的一种德性的一种方法，我们应该好好的求这种方法，让我们的修养能够提升，啊，一生能够办到，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啊，不要把佛法沦为方便法底下的一种鬼神外道，啊，这是我们今天应当要去深思的一件事情。啊，视为此事的五种业用，有比。业用跟前面三常的志向啊，在志向旁边各位写上三常，能常、所常、我爱之常，这三种常的现象呢，故知此事就是这样子，依着三相，依着五种业用，为万法所依，复为前面七转世于世为本，于世就是讲前七转世啊，为他所依，他本身怎么样？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给本心根本的无。没有生没有灭嘛，没有来没有去，都是万法依着他，以他为借口，以他为归因，对不对？依他为依的缘故呢，自己在那边生灭，然后把这一期一期生灭的现象呢，怪罪说他是总报主。举凡一切的宇宙啊之故，人生之变，皆原因于此也。故契经云：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你看哈，由此有诸趣是讲凡夫的轮回道，即涅槃圣德是讲三乘的圣道。凡夫的轮回跟三乘的圣道都是等一平等的，依止于什么？依止于阿赖耶识的法界体性。那个界指的是能生的能力，能生能力。那么更甚者的，可以把它解释成法界体性。其实我们今天讲有圣凡二道，都是一种观念，都是一种名言，借着圣道的追求，让我们能够脱离烦恼的系缚，对不对？你当你能够了解烦恼根本没有系缚性，你就哇，原来这样子，根本很轻松嘛，对不对？根本很清净嘛，根本当下这一心就是净土嘛，你能够了解都是什么变现，你改变这个现作用的， 现作用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你把这个作用性认为有生有灭，那就冤枉了。借者就是能生的种子，借就是能生的种子，本来就是法界体性含藏的一切种子，它能生，可是它不生。什么东西能够令它生？是缘能够令它生，是缘自来生自来灭，而种子呢，任它来来去去，八是本质法界体性啊，不动本尊，如如不动，它根本是如来性，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如来藏家呢才会把这种阿赖耶识的清净分呢称之为如来藏识，是这个意思啊。同样是依着这句话来做了解释。最重要就是那个戒，那个字戒，那个字就是种子啊，也是法戒的意思啊，也是法性的意思，也是法相的意思，也是法住的意思，通通都是它啊，通通都是它啊。所以戒就是能生，能生更重要的关系，它能生，可是它不生啊。什么才会生？缘才会生啊，缘才会灭啊，对不对？八识本来是一个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的一个法界，对不对？它的法性本来是空的啊，本来是空的。所以依着前面缘生缘灭的现象，我们不认这个法身是我，确认流转出去还有涅槃可以证得，当作自己的一种修道成佛的障碍啊，修道成佛的障碍，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的现象。好，以上呢是随着成为师论哈，依着王安阳居士的抉择哈，做了一些补充。这里呢就把法相呢解释得很清楚。那么后面这一段文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260页，我只想解释到，我们读过好了。不动地前财舍藏，那个藏就是三藏，三藏的那个藏式的名字。我们呢修行呢要把三，有三个位次。第一个，我爱直肠位，先把七世直肠直八世为我这个现象呢要能够什么先调伏掉，先调伏掉啊。所以他说，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到后一熟空，到了实地后行的时候呢，再把一熟果报受后有照黑白夜受一熟果报这种个性呢，也怎么样，也加以舍弃，也加以舍弃。那这种能力呢只有阿罗汉跟佛才做得到啊，还有辟支佛。那么大圆无垢同时发，就是能所的心啊，就会在这个时候呢，佛果位的以后呢，能观的心变成大圆精智，所观的事体呢就变成无垢事啊，同时发，同时能够成就啊，普照十方成刹中啊。那是这个四句话呢，我们看看王安阳居士怎么解释。他说，四曰，此不动地指的是第八地，由第八地呢无相无功用道起的时候呢，这无功用道呢就指无间道哈，无间道起入解脱道的时候呢，八识的作用相就入无功用相啊。那么第七识我执，请各位旁边加两个字，俱生我执，永不复起。当八识不会再去执着啊，他就不会啊执着常啊，执常此事就是八识的见分为我了，就是把这种执着的个性呢、啊、给他怎么样打掉。由此呢，此事舍常识之名，此时但名一熟识。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不叫做阿赖耶识，只能够叫做一熟识，因为常识就叫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第一个舍掉的名字就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常识哈，把那种执持的个性先舍掉，对不对？啊，先修二空观，让二空观成就我空，到了俱生我执也破了以后呢？哎，一下子他就看到了什么平等性质现前，对不对？平等性质现前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再有八识见分为我这种执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了八地以上的无功用行，继续修无漏道，无漏道在不断的修，修到九地成就事无碍变，到十地满心成就佛道，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八不叫阿赖耶识，叫做一熟识，啊，因为还有变异生死的身。此时但名一熟识也，由此事未成佛前，均为世间三业所惑啊，三业就是善恶无忌啊，善恶无忌三业，故名一熟，还是会有一熟的变异生死， 以未成无漏，还没有究竟成为根本的无漏，必至金刚道后，永断世间的烦恼障，还有所知障。随眠是二障的种子哈，二障的种子在入地以前呢、啊，分别的两种障已经去了，可是呢，它的随眠就是种子还没有破，种子要到什么地方永断呢？要到金刚道后才能够永断种子。与解脱道的时候呢，解脱道就是前面叫无间道、啊、金刚道叫无间道，当入佛果位的时候叫做解脱道。到解脱道的时候呢，也舍弃了世间善无尽的种子，把善的种子也舍弃掉，列无漏的法也没有办法再舍弃了。此时一熟四种已经清净啊，即永不生。是故颂言：金刚道后一熟空。成佛的时候呢，到了无间道的时候呢，他的一熟果的种子呢就毕竟清净。那么什么叫做金刚道呢？是因为诸佛菩萨在成佛前呢所入的定，就叫做金刚预定，所以那个时候的无间道、无间心呢，就谓之金刚道。那这个时候入了定呢，能断一切的所知障以及烦恼障的种子，种子前面叫做随眠啊。那这种金刚智慧呢，坚固无上啊，以金刚来做比喻，所以故名为金刚道。此道即是无间道啊，把无间道画起来，这是一个佛学常识哈。从此便入解脱道而成佛，于时即有大圆净智，无垢净世啊。把大圆净智画起来，这是过去我们能观的智慧。无垢净世，这是我们以前所观的根身、器界、种子这三种相分。把这三种相分呢，全体的法界变成清净的啊，清净的法界啊，全体清净的法界呢，就称之为叫什么？无垢净世。所以无垢净世就是清净法界啊，清净法界。你这个时候呢，用过去能观的智慧呢，能所双亡，泯除能所的分别心以后呢，所见到的境界就是全体的法界。这个时候能观法界性的能力就叫做大圆净智，而这两者是不二的啊，是不二的，同时发生。同时发生的意思就是双亡，能所双亡而能所不二啊，归为一相，所谓无相。那么无垢世者，即第八无漏世也，就是原来的第八无漏的世体啊。所以呢，第八阿赖耶识，它原本在染污的同时呢，根本跟法界同一，知道吗？一切法等一，都是法界体性，只是我们执持有漏一分，就认为是阿赖耶识。如果你搞明白了这个体性，根本是不生的，原生原灭的不是我，对不对？你不要认生灭是我，自然而然就契入这个法界体性，这样子呢，就可以执持一切纯无漏的法种。所以这边用执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陈维士人就讲，这个时候呢，纵使七世执持的个性没有舍去，他所执持的对象就是全体法界，全体法界，而全体法界已经不能叫做我了。这个时候的这种全体法界根本与一切众生共，懂吗？你共同享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说是自他嘛？怎么可以说是自他嘛？啊，这才是根本大悲心的所依处哈。这个时候，因为同一这个法界体性的关系呢，变现自受用身以及自受用土啊，所以有了根身，有了器世界，这个时候的佛国土呢，也可以有它的因缘眷属因缘，也里面有很多的众生，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发的是阿弥陀佛的48愿，你也会有自己的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所以呢，十法界当中的阿弥陀佛净土呢，是遍法界，不是只有一处，不是只有那个地方，西方十万亿佛国土离此十万亿国土那个地方有一个处所叫做阿弥陀佛国。你只要这个心地发起了什么48愿，愿成就到金刚道后大圆净智，你那个时候所见到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谁？你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子。以着愿积极一切的法界体性，成就自受用身，就是阿弥陀佛的报身；成就的自受用土，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你看看啊，发心发愿有多重要啊！大乘重在信愿，行品高低不讲究，但求加行。但求加行， 这里就是大乘的个性啊。此第八识共有三个位次，第一个我爱直肠位，名为阿赖耶识，请在旁边写，就是常识。此名为在一生有学，一生有学要加个顿号，一生要加个顿号，一生就是凡夫啊，凡夫。有学指的是出国以上的圣人，到三国，出国、二国、三国啊，这些圣人还没有成就阿罗汉之前，都叫做有学。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有常识这个现象啊，还有我爱直肠的现象在啊，七识还没有完全清净。这个呢，要到八地才能够清净嘛，对不对？好，第二个叫做业果生死相续位啊，这个时候称为这个状态，这个时候的第八识呢，就叫做意熟识。此名为在一生二乘诸菩萨位，当从凡夫地修到二乘啊，二乘所依的菩萨位，菩萨位是觉位，觉位的意思就是说二乘呢，声闻缘觉。到了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以后呢，我们所得到的菩提果位啊，二乘的果位。二乘都叫做菩萨哈，只有佛叫哦，佛地以上哈，就是初地以上的叫做菩萨摩诃萨，啊，发成佛的心的这一类的觉者哈，这类的觉道的修行者才叫做菩萨摩诃萨。二乘的果位其实都叫做菩萨，所以呢，阿罗汉也叫菩萨，辟支佛也叫菩萨，懂吗？凡夫只要发心成就佛道，也可以叫做名字菩萨。啊，这都是叫菩萨，不是菩萨是很广泛称说的哈。那这种意熟识啊，意熟识有两种生死，还是都有的。第三，无上转依最极清净位啊，到了佛果位，佛叫做无上士嘛。到了成就佛位的时候呢，你转依最极清净的那个位次呢，叫做无垢士。无垢士就是法界体性，那、啊、其实就是法界。此名唯在如来地才有的，如契经说。如来无垢识是尽无漏界，卸脱一切障，圆净智相应。此事唯于此时方得转依，若前二位犹未得也。到了前面两个的时候呢，还没有真正得。后面这段文呢，他引了成文是论第十卷呢，来解释大圆净智相应这段文呢。这段文都是一些名词的解释，我们读过去啊。他说啊，大圆净智呢，在成文是论第十卷的时候怎么解释呢？他说了，大圆净智相应心品，为此心品呢，离诸分别所缘形象维系难知，不忘不于一切镜像镜像啊性相清净，离诸杂染纯净圆德现种依持，能现能生，生土自盈，无间无断，穷未来际，如大圆净现众生相啊，众色相。到此呢，各位画引号。从前面第五行下面成为论十，就是第卷十云，大圆净智相应心品那个地方，一直到隔壁三行，如大圆净现众生相、众色相，这里为止呢，是成为论的文。我们看看底下王恩阳的解释。他说呢，离我顿号，我所。两种执着，故云离诸差别啊。所以呢，请在那个前面的本文那个地方呢，离诸差别，各位也夸胡啊，夸胡啊。前面的长行跟后面的文的解释呢，各位对起来啊，离诸差别就是离我所的执着，对不对？各位对得起来吗？啊，就前后的解释呢，各位去对照哈。那么前面有一个维系难知，什么叫维系难知呢？底下就解释的，所缘形象广大无量，微妙叵测啊，没有办法去测量的。叵测者，不可思议是也哈，你没有办法去测量它的广大边际相有多少啊，故名维系难知啊。啊，就是所缘形象维系难知，你根本看不到第八的形象啊，第八的形象。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现见，只能什么？你既然维系难知啊，我们以为有八识，那是什么？只有比量思维嘛，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阿赖耶识这个名言呢，只有比量非量的存在，根本没有限量啊，没有限量。那什么叫不忘不余呢？他说，如来成就不忘思法，不忘思法，请帮旁边写，就是陀罗尼三昧陀罗尼，他入首楞严三昧， 得种持陀罗尼，得一切种子，故一切镜像不妄不愚，不愚者，请在旁边写不执着是也。不妄是不妄思，不妄思是因为他得陀罗尼的一切种子啊，不愚他可以受用一切，可是他不执着一切，就谓之不妄不愚。啊，不妄表示他能可以受用一切的因缘，不愚他不会执着在任何一个相上。自信明善，故云清净啊，故云清净。所以呢，前面的文呢，清净也请各位夸胡啊，后面都有个别的解释。那么接着解释什么叫离诸杂染，有漏永断，故离杂染。为什么叫有漏永断呢？就是一切所知障跟烦恼障的种子，到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永断不起了。这个有漏呢，请旁边就写所知障跟烦恼障的种子，或者你写恶障的种子也可以啊，或恶障的随眠也可以啊。这两种障碍的种子呢，都已经永断不起了，所以叫做离杂染。所以离杂染就是离了这种可能起烦恼的障碍。那么于以下呢，纯净圆德现种依持，一个一个字都有解释。纯就是无杂啊，无杂，无杂就是无相是也啊，就是没有可以分别的相嘛。啊，净净就是离染。啊，离染呢，就是没有办法认为有我。无杂者无法，离染者无我。啊，无法无我，无法谓之纯，无我谓之净。圆就是满，圆满，满就是因缘果满啦。这时候你一切的无漏功德呢，已经圆满了。德就是功德，功德就是力量。啊，不是福德哈。由此功德超过一二乘啊，无学及诸啊，一二乘指的是一是指声闻，二是指缘觉哈，就是两种啊，两种无学位，及诸菩萨就是地前地后的菩萨，到了十地满心前的十地菩萨，都超过啊，具足二乘无学的功德，也具足十地菩萨一位一位增上的功德，所以呢，故谓纯净圆德。那离了我法二执，对不对？毕竟断了我所知障、烦恼障，啊，圆满具足一切的功德，是这四个字的意思。接着解释现种依持，现指的是此纯净圆德之现行，就是现出这个果报，对不对？因缘成熟了，果报就现了。什么叫做种？种就是此纯净圆德的种子。这时候呢，现行就是种子，种子就是现行，已经怎么样？处在不二的地位，啊，这时候呢，现跟种呢彼此依持，但是不生，啊，不生，请各位底下看，依者此智，那智是什么？大圆净智，这个大圆净智相应的心品，就是大圆净智的五片行所相应的心所啦，只有五片行嘛，对不对？这时候五片行呢，为纯净圆德之所依故，啊。为这些纯净的功德呢所依，所以呢，这个五片行呢，他会去依着作意呢，去受用什么？受用一切的功德，所以那个佛的功德力呢是不可思议之大的啊。那么阿托那是为根本一，这时候呢留下来的无垢是呢，也有本质讲成阿托那是啊，阿托那是，阿托那是呢就为我们的根本一。前七尽是见相生故，这时候的前七转世呢，还是会有清净的作用。啊，你不要以为佛就是死板板的哈，他也一样会有八世。以这个清净了以后的大圆净智，这个时候呢，称之为叫阿陀那世。啊，这时候称为叫阿陀那世，这是成文书里面的文字啊。第一个去掉的是什么？常世就叫阿赖耶世，第二个去掉的是异熟世，成就大圆净智以后的那个名字也叫做阿陀那世。这时候阿陀那世就是第八世，以这个清净的第八世为根本一，它会变现出前七转世为清净的见相二分，变现万法啊，这个叫做持啊，翻过来262页，持者。此智相应心品能持纯净圆德的种子故，阿陀那氏能持一切净法的种子。 啊，到这边是一个段。那么底下呢就解释能现能生生土自盈者这句话啊，这句话跟前面相一样哈。从此元德的种子生起实生实土的智慧，这叫做能生啊。能生两个字圈起来，先解释能生，再解释能现啊。未如自受用身，自受用土，自受用身顿号，自受用土，诸根诸色。自受用身就有根所依，自受用土就有受的啊，色尽缘啊，色成缘尽。这是前三字心品等事，就是前面的成所作字，以及妙观察字，还有平等性之之所依。如是生土及字，皆于此字上现。又他受用身，他受用土，即变化身变化土，为未度有情，随欲示现，非实报庄严的身土啊，不是真正依愿成就的报身报土啊，故名为现。这时候佛果位一样会变现一切的这个他受用土，对不对？乃至于会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现示现八相成道的化佛啊，化佛，这个就叫做能现啊，能现。又于有情根生器界心智意欲如来片缘，因为呢如来以一切众生心为缘啊，啊变现万法。那么我们只要有感，它就有应。彼诸影像皆于此智，就是大圆净智心品上现。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来心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呢有感，如来心就有应，这种感应的现象谓之能现。因为如来已经无我的缘故，以众生心为缘，能变现万法。这时候的变现不从种生，但于世上现其影像故。这句话好重要，把它画起来。不要以为那个时候佛有生灭哈，佛有造作，佛根本没有造作。我昨天也听仁波切讲一句话，他说佛示现到你面前来向你托钵，哈，你以为他跟你祈求啊？因为你心里面希望他来让你种福田，你知道吗？你也需要这个福田，于是他就示现，都是众生心的期待所现的。我们期待现什么因缘，他就现什么因缘。对他来讲，他干嘛吃你这顿饭呢？对不对？啊，你让他觉得，哎呀，他受你供养，哎呀，你心里面就觉得很妥帖，对不对？哎，你得到这种庆慰，得到这种安慰，你会觉得啊，哎，来生必有好的果报。就是我们有所求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如此而已啊。对他来讲，根本只是什么心中的影像而已啊。这是这一段文哈，能现能生生土自盈哈，这就是都是变现，无间无断穷未来际，解释这段文。啊，所以请这边也夸胡起来哈，断句把它断开。此种无私现得无边，现身生土自盈，永无间断，利乐自他作诸功德无穷尽故。即此便见如来异诸二乘，跟二乘人的不一样哈。二乘人呢，彼趋即灭，就是无依涅槃，没有这种无尽藏的功德，那没有这种无尽的功德藏。不能利乐诸有情故啊，这句话呢，无间无断穷未来际。所以佛道有没有成就的一天？老实讲没有，你只有发心，剩下来就是以无量劫来换啊，换因缘果满啊。怎么说是这样说了，可是根本没有圆满的一天，因为众生心没有断啊，如来相就一直不断的因缘应现。底下呢就解释如大圆净现众色相。这段话他说呢，此显此智得名也啊。为什么这一个智呢叫做大圆净智呢？由于此智相应心品，普能摄持无尽的功德，又能片现生土自影，无妄无私一切自智。如大圆净，大圆净指的是一个好大好大片法界这么大的镜子，在镜子当中呢，你只要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呢，它就会现出来的像啊，就现众色相。从欲以这个比喻为名，大就是无边际，圆就是圆满，净就是能现。于是呢，大圆净就是无边际圆满能现万法的那个智慧，就叫做大圆净智。所以大圆净智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大圆净， 根本就是整体法界，就是你智，你的智之所依，对不对？所以难怪嘛，所有一切东西都变现其中，可是你不能说这里变生万法，万法升起都是其中的影像而已。由于此智有如施用，有这样的作用，是故颂言普照十方尘刹中。啊，到此呢算是解说圆满。底下呢倒是有一段话，他来补充解释一下尘刹的意思哈，我们也读一下。他说刹就叫刹土，尘字为尘，那个刹，刹就是佛刹，就是佛的国土啊，佛都有宫殿嘛哈，楼阁都有梵网这些东西啊，这叫刹土。尘就是微尘，它也可以化作微尘啊。十方刹土皆无量故，何况一个佛国化作微尘，每一个微尘都来数算一个佛土，这样数算起来呢，根本无量无边，不可计算。所以呢，十方尘刹指的就是不可计算四个字啊。它的普照的能力呢是不可计算的，故名尘刹。或尘即是刹，世界的别名是也，遍能照察无边的世界啊，有情心性种种差别，介于此智，就是大圆净智中现，现它的影像。如来随其所应，示现应化种种身图，说法断疑，令得度脱。于智于土皆有此身，是故说言普照十方尘刹中，就一切的智慧以及所显的道理，都依着大圆净智所变现。啊，但是这个变现呢，就是依着因缘所变现的啊。我们有什么烦恼，他就现什么法来为我们说。那么这个法我们受用了以后呢，断干净的烦恼，就现出我们同样跟佛一样的大圆净智。所以他说啊，按此智相应心平，有与因地相同的现象。因地的指的是我们凡夫的阿赖耶识。他说大圆净智跟阿赖耶识有几个地方是相同的。第一个，阿赖耶识会持种，大圆净智也会持种。啊，这是第一个相同。第二个相同，阿赖耶识会现根生器界，对不对？大圆净智也会现自受用他受用的根生器界，这个也是相同。第三个，阿赖耶识形象广大无边，身系微系不可知，大圆净智也是不可知不可见。你不能说佛道有可知可见的色相啊，以音声以色相求如来，其人必行邪道哈、啊。形象所缘微系难知也是同啊，这三者是阿赖耶识跟大圆净智相同的个性。可是大圆净智跟阿赖耶识也有不同的，所不同者彼位无智相应。就是彼位是指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谈不上智慧，阿赖耶识根本不动啊，就处在那里随缘变现啊，随缘变现。可是呢，大圆净智呢，此智啊与一切法相应啊，与一切法相应，因为它会现影的缘故。那么彼也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漏无际啊，无复啦，无复无际，但是里面呢有漏的含藏有漏的种子。可是呢，大圆净智呢，它所包含的也是哈，但是它纯无漏，纯无漏的善种子啊，无漏纯善故啊，它里面含藏的种子呢是无漏纯善的。所以呢，彼三性啊，这是第二个条件哈。第三个不同呢，第三个不同的各位标号哈，所不同也有，同也有三个理由，不同也有三个理由啊。彼位无自相应，此位自相应，这是第一个不同。彼有漏无际，此无漏纯善，这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呢，是说阿赖耶识呢三性杂染，种现依持。他说呢会含藏善恶无际的种子，随着前七转世现见相二分，与外境为缘，种现相熏啊，同为依持。而此呢是指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呢为净德种现。它只是一种功德力的变现，你只要有感，它就有应，它以如众生心为如来心，所以呢称之为如来藏，是这个意思。净德种现依持只是影像变现，没有真正的种现相熏的现象，这是它跟阿赖耶识不一样的三点。好，差不多时间到啊。那么 到这边呢，我们就以亡羊的本质呢，做补充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陈维斯人本来哈对这两段文的解释啊，两段文的解释，让各位有一点点法相的概念。不过这不是我原来讲这部八十规矩颂的原意啊，因为这部八十规矩颂，我原意只是希望利用憨山大师的本质，告诉各位我们下三个礼拜要做的整理啊。整理是我们怎么修行，怎么样转世成智的消息啊，只要得出这个消息啊，至于怎么去操作，我们等到来学习摄大乘的时候再详细学习。好，我们不在八思规矩颂像一般的本质一样把它解释得很太复杂啊，因为八思跟种子是入摄大乘论的关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让各位先打一点基础啊，有一点法相的观念，如此而已。那么详细的话呢，请各位去看75页开始的种子说那一篇啊，那一篇呢蛮重要啊，各位自己去读一下。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做51个心所的判读啊，八四跟51心所的关系到底透出什么样修行的法要呢，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事情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需要白板啊，需要白板啊，那么请学长在安排，那我们会画一张表哈，把51个这个心所呢跟八识之间的个性之间的相应关系呢，我们来画一下。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用到这个，当然王阳的本子也要带哈，前面有八识的解释，憨山大师的本子请各位也带着啊，因为他里面有他自己的很简单对八识51心所的解释，我们也会读读看。啊，读读看，那用他的文字来判读，为什么他跟八识相应，为什么他跟八识不相应，为什么他跟七识乃至于六识或者五识相应与否，都用他的心所的定义跟八识的个性来判读。那么由这四个判读呢，我们来抉择一下，到底要从哪一个识下手修行，然后呢，去观哪一个识，对不对？依哪个心所先调伏，再进到哪一个心所去调伏，心所的调伏次第是什么，诶，他就在里面以后有消息啊，这个消息呢蛮重要的，我们下礼拜再来好好讨论啊，今天呢到此圆满。